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主诺永不变，是记载在耶稣雅记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三到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十九章的五十一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调查，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以上的？哦，好多人举手。以前我最怕别人问这个，因为一问的时候我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作为一个牧者、传道人、神学院的老师，如果这个时候不举起来，那还像话吗？可是如果举起来的话，好像又在撒谎。为什么呢？因为我很讨厌圣经里面的那家谱啦，什么方舟的尺寸啦、圣殿的尺寸啦，这些经文呢读起来非常的枯燥乏味，所以基本上都会跳过去，不读就跳过去了，很快翻过去了，哦，整段整段的翻过去。可是为了将来有人问我读过一遍吗，能够举手，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那些给补全了，所以我现在是可以举手说我读过的。所以我们应该都有经验，读圣经的人都有经验，阅读一段叙述人名地名的叙述文是附上非常的乏味跟煎熬的。我还记得我在读那些的时候，很因为内心很想把它跳过去，但是又强迫自己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去思想那些经文，那些作者特别显然告诉我们的，那么就不会觉得那么枯燥乏味了。其实在这些好像很枯燥乏味的人名地名当中，总会有那些跟正常格式、正常的次序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些是神特别要提醒、特别要让我们知道的。甚至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教训，给我们的信仰生活带来益处的。我们今天所要涉及的经文就是耶稣雅记的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十九章的五十一节。如果我们大家一起读完之后，差不多就要说阿们结束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部读，所以就挑选了其中的几段经文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耶稣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间地分给他们为业，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耶稣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连就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以色列人按这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以法莲地的希纳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他们就把地分完了。从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到耶稣亚时代，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得到应许之地。耶稣亚记结束之后还没有完全，但是耶稣亚凭着信心将神所应许的地分给百姓。所有的地得到是直到士师时期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获得所应许的地。所以士师记的一开头是犹大先上去的， 而且神还保留一部分外邦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居住直到今日。圣经说直到今日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许多时候圣经说直到今日不是直到2019年的7月14号，乃是神借着神的仆人所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今日，是那个时候的今日。可是这段经文说到直到今日外邦人还在他们当中，应该也包括到今天，因为他们的后代都还居住在以色列的地，甚至有一段时间全部被他们拿走了。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注意到神特意的说明的一些的事情。首先在11章的23节说，宣告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接下来摩西跟耶稣亚就击败的诸王又列出来，然后吩咐凭着信心研究分地，重塑约旦河东之地，然后也说明利未人相关的产业，并且说明加勒独得西伯伦为业，这是加勒跑到耶稣亚面前去要的，也正注明还有外邦人在这当中居住，并且还有只有生了5个女儿的可不可以分地。最后呢，约瑟的子孙希望多得土地，因为他们自认为人数众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9个特别事项来一一的来看，在这9个事项当中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他先告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当我们看到说神宣告国中太平没有征战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相信吗？耶稣呀，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并且这些经文又在14章的第15节的下半段又重复出现了，再次出现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真的没有吗？我们可能大脑里面马上会想到，那在士师时期那么多外邦人在那边跟他们征战，又有那个哥利亚来跟他们征战，后来南北两国还被灭了，那为什么神说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呢？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是指征战迦南之后，直到这一代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一下子回顾看到旧约的时候，我们把整个以色列史全部装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在我们的知识当中，我们就显着说的是整个以色列史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可是当我们仔细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24章的31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得享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因为他们还记得神的作为。因为虽然耶稣亚已经过世了，可是那些长老们还是记得神如何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他们还是带领着百姓侍奉耶和华。所以神就祝福给他们，以示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指的是那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的时代。当这些长老们又过世了之后，当这一代人过世了之后， 就进入了士师时期了。士师时期是怎么样？他们得享了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之后，他们忘记神了，他们跟随外邦人去侍拜他们的神了，去拜偶像了，神就兴起外邦人来惩戒他们，他们又落在国中没有太平，不断的征战的那个恶性循环当中呢，就陷入了士师时期的混乱时期。所以当这节经文在那边宣告说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是指着这一段很美好的他们愿意侍奉神的这一段美好的时期，他们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在这段经文也是一个过渡的经文，承上启下，结束上文的征战，引入下文的分地，并且在分地之前说明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在十四章的十五节的下半段再次重申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接下来第十五章就开始正式分地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呢，在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之后呢，十二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就重新的总结了摩西跟耶稣亚击败的诸王，摩西击杀二王，分河东之地，将河东之地分给流便、加德跟马拉西的半个支派，然后接下来记载耶稣亚击败三十一个王，分河西之地。这样的一个记载不是在那边对比说哪一个领袖更伟大，哦，耶稣亚杀了三十一个王更厉害，摩西杀了两个王差一点，不是的。这样的记载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记载在告诉我们领袖更替但使命没有变，是因为真正的领袖乃是耶和华神，是神带领他们得到迦南地，而不是某个领袖，并没有说耶稣亚因为杀了三十一位王他就比摩西更伟大。在这里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使命是神所颁布的，成就使命的，使使命能够兑现的，使神的承诺能够兑现的是神自己，不是哪一位领袖。领袖神可以随时的改变。接下来在十三章的一到七节里面就吩咐耶稣亚凭着信心研究分地。耶稣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人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那神为何不给耶稣亚增添一点寿命呢？让他可以完成，或者神快一点把地，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就像叫他们去把耶利哥城绕一圈，绕每天一圈，第七天七圈，这样就耶利哥城就倒了。神完全可以行使这种大能，使他们很快得到迦南地，但神不要。神说你这个时候你已经老迈了，但虽然地还没有得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你可以研究分这个地。神为何不指派领袖带领百姓呢？不像当时神就跟摩西说你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我给你指派的耶稣亚，叫他甘拳壮胆进去。神这个时候没有指派任何接班人。神说，你现在呢，就连揪把地分了。我们人会干这样的事情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读初中的，我们家隔壁，哇，他们召开家庭大会，因为他们要分家。啊，我们你知道南方的那种隔壁窗户是我们家窗户是看着他们家天井的，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想知道都可以看到。所以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好奇心就坐在那边偷听。然后听了之后我就一直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十几个兄弟姊妹，他们家是比我们家大好几倍，可是十几个兄弟姊妹怎么分，每人分一个房间都分不够，因为只有两层楼嘛，哈。那怎么分呢？他们高瞻远瞩，觉得说我们将来会盖大房子，所以我们将来会盖五层楼的房子，所以他们就把图纸画好了将来要盖的，然后也是连揪分地，把五层楼的全部给分掉。然后我就坐在家里面偷笑，还跟我妈说你看他们好好玩哦。哎，二三十年过去了，三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有没有分到那个五楼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分到，当然没有分到，因为我们家跟他们家现在是马路中间。我那一次带师母回老家的时候，还带她去我目测一下，量一量，说这个就是我的船摆的位置，我们现在就站在那边。城市改造嘛，道路扩宽已经没有了，我们没办法兑现的。但是神能够在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还有未得之地的时候，就告诉耶稣亚说，你可以连揪分地，并且一定会兑现。也真的，历史告诉我们是兑现的，神所承诺的神必实现。这在告诉我们，征服迦南地的乃是神。虽然从地球上地图上看，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没有获得，但还是吩咐耶稣亚连揪分地。我们会看到所有的粉红色的地图是还没有征服的，这个深黄色的是征服的，大概目测一下超过不到一半，但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连揪分地，就把地分了，并且最后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地他们都得着了。神所承诺的神必定实现。接下来就开始重塑约旦河以东的地。在分地之前，安慰这些两个半支派，重申这两个半支派的承诺。虽然现在分地跟你们没有关系，是因为你们这地早就分了，只是要等到把全地都夺了之后，你们才回到那个地去安闲。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现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所以在这里重申，主所承诺的主必实现。所以重申一下，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将来你们还是会得到那个地。接下来呢，就说明了利未人相关的产业。利未支派，或者我们就不说利未支派，就叫利未人。利未支派是门神拣选分别为圣的。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发生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发生在神用石灾惩戒 埃及地的时候，第十灾要杀了遍地所有投生的，包括人跟牲畜。但神吩咐以色列人杀了羊羔，把血抹在门楣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贴春联说，哦，这是一样的。当神的使者在击杀埃及所有长子的时候，就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等他们到了旷野的时候，神就叫他们数点所有投生的，然后用立位支派把他们带去。所以立位人要归国，只是立位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向以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炬，正如耶和华应许他们的。接下去在33章又说明，只是立位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立位人在他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祭司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说明为什么立位支派立位人没有得到产业，这也实现神吩咐摩西的话。虽然是吩咐摩西，但领袖更替了，但神的吩咐照样遵循，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接下来就面对了迦勒，他独得希伯伦为业。迦勒是谁呢？我们有迦勒团契，我有学生名字叫迦勒，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敬畏神的。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有另一颗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他另有一个心志，不是说他这个心志远离神，他另有一个心志是因为他跟那其他的十个探子不一样。从埃及地出来的所有的百姓，只有迦勒跟约书亚能够蒙恩进入到应许之地，是因为当时他们进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只有迦勒跟约书亚先信神已经把那地赐给他们了。所有的人因着不信，神用40年的时间让他们在旷野倒闭，死在旷野。只有迦勒，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那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现在在分地了，迦勒就跑来约书亚面前要地，神兑现对迦勒的承诺，所以他们就什么，就把地给了迦勒，并且他的后裔，是按着耶和华所承诺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特别注明还有外邦人在他们中间居住。为什么神所应许的地没有全部给他们，让外邦人在他们中间住呢？在4世纪的第2章的1到4节说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间，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会弃以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以色列人 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神信守自己的承诺，引领百姓征服迦南地，可是百姓呢，并没有遵循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神就留下这些外邦人在他们当中成为百姓泪下的荆棘。从后面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这些人就引诱以色列百姓去拜他们的神，搅乱他们的国，最后他们也因为拜偶像的原因，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又不悔改，最后国破家亡，真正成为他们泪下的荆棘。泪下的荆棘，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有没有身上长过疮或者什么？在泪下，你坐立不安，你很难受，这一切都是因为人自己的罪的原因。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只有你儿的也照样得地。西罗非发的女儿们，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跟嫩的儿子耶稣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耶稣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的帛书中把产业分给他们。按照当时他们的文化传统，女儿是没有分产业的，可是西罗非阿他没有生儿子，那没有人能够承接他的地，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对他父亲来说不公平，所以这五个女儿就一起在耶稣亚时代就来到耶稣，对不起，在摩西时代就来到摩西面前，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因为没有地嘛，没有分嘛，所以好像就是把他的名从族中 除掉了。求你们在我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摩西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摩西呢将他们的案件呈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所以这是在之前就什么就承诺的，现在分地了，所以摩西就什么兑现了神的承诺，神已经借着摩西承诺分地给他们，所以耶稣亚呢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产业分给他们，信守承诺。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是有前因后果，因为神所承诺的神必实现。接下来特别记载约瑟的子孙希望多得土地，这个以西罗非哈的女儿提出的要求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要分地，但耶稣亚并没有因为他们人多就破坏规矩，他们自认为人很多，然后就跟耶稣亚说，只是一揪之地，一揪一地对我们来说不公平，我们人太多了住不了了，怎么办？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其实他们人并不是最多的。如果我们去看民数记二十六章的话，最多的是犹大支派，他们大概占以色列民的11%，接下来是但跟以撒家，他们大概占各占10%，接下来是西布伦跟亚瑟，他们大概占各占9%。其实马拉西是排第6的，但是马拉西又有半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以东的。那以法莲呢？以法莲更可怜，以法莲才排第11位，倒数第2， 可是他们两个合起来的话，两个支派合起来的话是占13%，确实是，如果合起来算的话最多，如果以约瑟的子孙这样来划，来划分是最多。但是按照神的吩咐，他们是已经分成两个支派了，也就是一个支派沾连揪分一个地，所以耶稣亚并没有再把地分给他们。但是耶稣亚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多得地可以，你们自己到山上去开荒嘛，然后你们也可以去打仗嘛，去征战嘛，去抢嘛，去把外邦人的地夺过来嘛。他们觉得平原上面有很多战车，很困难，山地里面不好居住，但是耶稣亚根据神的吩咐也是没有给他们夺，没有因为他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就给他们，这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从这些特意记载的事项当中，我们注意到神所承诺的永不改变，必定会实现的。这也是旧约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让我们通过神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事实来认识神的作为，更是让我们对神在圣经中所有的启示都能够相信并接受。因为圣经在新约主丰富了许多，神丰富了许多，有一些到直到今天都还没兑现的，那我们怎么相信呢？是因为有这个历史的铁证在那边，有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所留下来的，让我们能够相信神对将来所应许的、所承诺的，他必定会实现。所以当圣经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这万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还要怎么来？我们就坚信主耶稣必定会再来，虽然还没有来，但我们相信，并且是从天公开降临的，因为他怎么样去，还要怎么样来。所以我们听到某某地方说，哦，基督已经来了，我们不要相信，因为那不是圣经所记载的。当主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哪两样？稗子跟麦子一起整，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面。我们就相信在教会里面确实有麦子跟稗子，但神并没有现在要去把它薅出来，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工作。只有收割的时候，我们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知道收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并且这个工作是由神来吩咐的，不是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现在就不去薅这些稗子出来，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好好的遵循神所吩咐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从神应许亚伯兰到今天，神借着耶稣亚将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连揪分给以色列人，这期间经历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当中，神兴起大大小小知名或者无名的领袖带领他们。这些属灵领袖都不是完全人，或多或少都会犯错误，会信心不足，会按着自己的意思误解神的旨意，所以就生下了以实玛利亚，甚至还会发脾气。摩西就啪啪击打了两下那个石头，哎，神还是照样让水流出来的，因为那个权柄是神给他的，神还是让水流出来。可是摩西要自己承担那个发怒犯错误的责任，他就进不了迦南美地。 在以利巴谷水。是的，人没有完全的，当然也会被自己所牧养的百姓误会、背叛、攻击，甚至神也会亲自 教导他们，惩戒他们中间的犯错误的、犯罪的领袖。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太多了，人会变，人会犯错，人会无法兑现承诺。许多时候我们很想兑现承诺，我们也有绝对的信心在承诺的时候，可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在上个星期一我就被啪啪啪直接打脸了，因为我去参加宪兵大学的下半年的规划，我们六个教会要分别的去承诺，去认领哪一周是我们要派短宣队去的。我跟一起去的同工稍微交谈了一下，我们两个都信心满满的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报名了，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很大度的跟人家说，你们先选，选完了之后我们包底，剩下的我们都成了，我们都拿了，我们很有信心，也相信我们能做，人家也不是故意要跟我们作对的。所以就从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开始挑了，前面的都挑完了，十一月份的没人要，因为十一月有感恩节，有这个有那个，所以其他的五个教会十一月份都挤不出来了，我满身汗都逼出来了，我跟他们说我汗都出来了，你们赶快想，可是还是没人想，我就只好出来道歉了，啪啪啪被打脸了，我没办法兑现啊。我们佛水福音教会哪可以一个礼拜十一月份好像是四次还是五次，扣掉感恩节我们不过去还有四次，最后还有一个什么期末考试，扣掉两次还有三次，还有三次我们还是不能连续三个礼拜都我们教会出去啊。我们只好承认我们说大话了，我们没办法了，求人家原谅。最后怎么解决，他们说啊，十一月份的我们就先不选吧，好，到临近了我们再看哪一个教会有时间，我们再安排吧，啪啪啪就直接打脸了。因为能力真的有限，虽然很有心，我们也没办法兑现刚刚做出的承诺，这是人，我们没有变化，我们没办法，我们会犯错误，但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他敢做出承诺，他就必定会实现。永远不变的是神，是神的应许，是神赐给教会的意象，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耶稣升天之前说，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内部的门徒的造就，这个意象是给众教会的，包括我们活水福音教会，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神所赐下的。感谢神，我们开始迈出去了，福音来到中国两百多年了。我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茶饼，是纪念基督教入华两百周年的纪念的，特别做的，所以两百多年了。可是中国教会卖出去了吗？很少，很少。我们做来做去还都只是坐在华人当中，但感谢神，我们已经开始卖出去了。我们有广宏威牧师去到非洲，是对非洲的非洲人做的福音的工作，这是叫做 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我们也有几位弟兄加入到这个行业，他们开始去短宣。我们上个月，这个月月初，我们有黎巴嫩的短宣，去到当地是做当地难民的，不是去做当地华人的。我们也开始在思考，在寻找做蒙古国的宣教的。当我要去蒙古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说，哎，那边有多少华人？我说错了，我们不是要去做华人的，我们是要做蒙古国的，我们要做跨文化的，因为我们要响应神的呼召，神给我们的意向。当然我们也做美国本土的，所以我们有 Dear Bond 的短宣队，我们也继续做在国人当中的，所以我们有本地宣教的，我们在我们附近传福音的，我们也做香槟大学华人的，我们参加智华宣道的校园里面的华人的事工，我们也会继续派短宣队，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短宣队在台湾，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国家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回应神所赐下的意象。我们也领悟到，神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得到全部应许之地之时，就要以色列人耶稣要研究分地，表面上看是耶稣要快不行了，其实不是的，事实上是在提醒我们更深一层的意思。神所应许的不会因人的更迭、领袖的离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神让人领受的意象，神对一个民族或教会的意象，不会因着人事的变动而有所改变。摩西走了，耶稣也走了，神甚至这一次都没有兴起一位领袖出来，不像摩西走的时候兴起耶稣呀，这一次没有给他们指派任何的继承者，但是要他们研究分那未得之地，因为所有的都在神的掌权当中。为此神在耶稣呀之后并没有特意指派哪位属灵领袖来带领百姓，因为真正带领百姓的是神自己，不是哪一位领袖。所以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既不是摩西，也不是耶稣呀，真正的领袖就是神。非常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明白，甚至一面到一个地步，向神要求为他们立一位王来带领他们，因为他们对人失望了，对现状失望了，对人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跑到撒母耳面前说，我们要神给我们立一位王来带领他们。神看到他们有没有给他们立王？有，但是神直接点出他们的问题。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也就是立一位王，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直接点出百姓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说我们对人失望，对人没有信心时，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在自己身上，真正的问题是我的信心怜悯出了问题，是我对神没有信心，是我需要悔改，是我需要让神来带领。当我们去看圣经所记载的，原本法老是要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孩， 神却使用他将摩西带到皇宫里面去，塑造了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的仆人。原本魔鬼是要伤害迫害耶伯的，神却使耶伯成为我们信仰的榜样。原本犹大是要卖耶稣的，神却使用他成就救恩。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回过头来，当然法老、魔鬼、犹大还是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所做的恶受到应有的惩戒的，甚至审判，甚至被扔到火湖里面去受永远的刑罚。他们不会因为犹大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就变成功臣，不会的。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跟任何的人、任何的环境、处在任何的关键当中，我们始终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这明天。今天最后，我要以我个人的见证来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师母一直在提醒我，因为我常常会在我的讲道当中有头无尾的说我曾经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可是怎么走出来的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在预备这片道路的讲道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做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确确实实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时我对同工没有信心，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信心，甚至对神有很多的抱怨。甚至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城市里面去讲课的时候，只不过是晚上出去吃个宵夜，都会被摩托车撞飞。我飘在空中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呦，神啊，我就这样挂了吗？没想到摔下来没死。但是我对神有很多的怨恨，我不能理解，因为我对人、对环境没有信心。我觉得神你怎么会这样？可是当我处在那个非常痛苦的状态的时候，我被神提醒了。所以我上个礼拜的讲道我曾经说过，我禁食七天，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知道是我出了问题了，不是别人出的问题，也许别人也有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自己。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大家可能以为经过七天的禁食祷告就康复了，没那么快了，是有所好转，是开始挣扎。这个过程神又兴起在我身边，兴起一位弟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宣教师，他成为我的好朋友。这之前我没有，因为我是空降部队，我周围的人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我分享的，很孤独的，做宣教师许多时候很孤独的。所以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约下来一起喝咖啡，一起说，一起倾诉。他陪伴我十几年的时间。2010年那个时候我还是熬不过去，所以我就申请安息年回到美国，所以2010年是我的安息年。我还跟师母说，回到美国我们去读神学，神学院读书，神就会给我们预备所有的学费、生活费。没想到回到美国什么都没有，因为教会的宣教政策是你要在宣教工厂，所以支持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凭着信心申请了神学院。 熬过来的。但感谢神，就在那个神学院当中，神让我遇到几位老牧者，他们就开导我，帮助我，然后才从那个当中慢慢的走出来。4年多的时间才真正恢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自己知道是自己跟神出的问题，所以我也无数次的在祷告会的时候会说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在国内服事的那10几年的经历，我是没有办法在我们教会牧会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有神陪伴，因为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从神那里找到原因了，自己愿意被神改变了，所以我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在环境没有变化的时候，但是依然能够坚持，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你的承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虽然你会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一直陪伴着我们，你也借着各种各样的人或事或环境，你在塑造我们，你在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可以专心仰望你。你更是透过圣经让我们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是掌管未来的神。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能够定睛在主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